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人生需要整理，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先前说呢，这个部落格希望可以每个月更新一次。哎，糟糕，我好像讲错，这不是部落格哎，哈哈，再来一次。先前说呢，这个 podcast 是 podcast 好吗？这个 podcast 呢，希望可以每个月更新一次。但是呢，一月的时候，这个好像事情蛮多蛮乱的，那迟迟一直都没有在想到可以讲什么。其实想法也是蛮多的了哈，但是呢，可能就还没有理清楚。那不知道大家其实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觉得脑子里好像想了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可能没有写出来或者是没有讲出来呢，它是不会慢慢成型清楚的。好，所以这个有一些想法或许还在酝酿吧。然后呢，也是有一些事情是好像还没有到觉得想要拿出来分享，或许是进行中，或者是尝试实验当中啊，不然工作上一些尝试啊，或者是生产力的一些实验，我又在做生产力的实验了，哈哈，或者是说对于维持身心的健康想怎么做、啊、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不好说吧，我这晚上以前有讲过，在 podcast 难做的地方就在于说呢，有的东西呢，就是你超想拿出来讲，但是呢，基于保护当事人嘛，或者是说对这个世界好一点的这一种想法，那就不好拿出来讲了。不过那也没关系，既然没有要讲，就不用多琢磨了哈。总之今天好像有话可以说，要来谈谈这个整理人生这回事。这当然就是我一直长久一直进行中的主题哈，刚好很开心可以成为今天音乐的更新。那我讲一下说这一个想法，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哈。其实我标题已经有讲，就是从教主有点放弃整理不变。哎，不是，我在讲什么啊？抱歉，我的 notes 写的太乱了，我没有看到画过去的箭条，就直接念了，就念错字了哈。啊，总之呢，标题就是从教主有点放弃整理这边开始讲起哈。但其实说真的，我今天是在一个整理活动当中想到这件事情的。那我今天干了什么整理的好事呢？或者说我应该是被整理了，就是我今天去剪头发哦。剪头发其实也是我人生不变的主题哈、哦，就是我的头发还长得蛮快，然后又蛮多的哈、哦。那就是如果某一程度不剪，例如说是吹头发需要不知道一分半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哦。或者说早上睡起来头发会觉得很乱，需要用什么方式整理过才能出门的话，那都是头发太长了哈。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觉得想要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脑袋混沌很阿杂哈，这也是需要剪头发的契机。好了，总之我今天就去被剪头发，然后被整理啊，就是过年之前想说。这个长度好像还行，加上过年不是说会很冷嘛，就想说头发长一点也是一种保护作用哈。但是这个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呢，等到年过完之后，我已经是有点受不了了哈。然后今天去剪了以后，这个我跟我的这个设计师哈，每次也都是就这个头发很多的话题，因为反正就没话找话聊嘛哈，所以就做了一点这个拉塞哈，做了一个拉塞的动作哈。就他说，你这个头发这样实在是太密了吧，哈，就很惊人哎。不过这个天气冷的话，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点保护作用？我说你讲的没错，但是先前天气冷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有帮助。问题就是呢，天气冷的时候我可以戴帽子啊，那我觉得没那么冷，或者是觉得戴久了不舒服，我可以把帽子拿下来。问题是我戴的是头发，不是帽子啊。所以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哈。总之就是有点困扰。那今天这剪的头发，那剪头发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放空的状态，毕竟你也不能干嘛嘛哈。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想通了一些这个整理的这个道理哈。但我就想到说，刚才讲了这个教主的新闻哈，那这样一直讲教主好像，因为我就觉得教主好像不需要讲他叫什么名字，就是这个近藤麻里惠嘛，先前写这个令人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的这一位，也在 Netflix 做了这个节目，然后就是引来各方的要叫什么呢？抨击嘛，哈，当然也是有人很喜欢的哈，那当然也是有人觉得他在讲什么鬼扯，或者说他根本就是有整理狂，不是整理狂，讲错，他根本就是 OCD 有强迫症。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就是说可能有强迫症的人很多，那他把他的强迫症把它转化成一种可以来赚钱的东西，这个很厉害，好吧？ 总之一直提到教主啊，不过我刚才忘了做这个自视的呼，不是呼吁，这个要叫什么呢？就讲到教主，我们一定要就是跪地三呼哈，教主万岁哈，祝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哈，本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统千秋啊，糟糕，太久没念了。本来是要说一统江湖的，应该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结果我把它混起来变成一统千秋。好了，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吧，反正希望刚才这样子是有点娱乐性了哈。好，那赶快再回来教主，就不要再念一些奇怪的东西了。好的，那教主最近的新闻呢，就是说他生了第三胎嘛，就是已经成为三宝妈的，那她的人生发生了蛮多变化，所以她出来好像承认，就是说，哎呀，最近呢有一点放弃整理了哈。那为了要享受说可以在家里陪小孩的时光，所以焦点有点转移，家里就变得很乱，或者家里变得比较乱。我不知道她明确的说法是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看那个新闻，就是这个应该是外电吧，就没有去看这种报道，不知道他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看的都是几个台湾的新闻有提到，或者是说网络上的网友在脸书上面讨论啊等等的哈。那我先简单的把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念一下好了哈。总之呢，就是当他这个说有点放弃整理的，那网络上就很多人就出来嘲笑啊哈。然后就是说这个什么笑死我，还没变成近藤麻里惠，近藤麻里惠就先变成我啊，然后就是说哒哒哒哒啊，这是嘲笑里面。那另外一方面有人就佩服啦，就是说愿意出来承认说，生活的变化啊，让他呢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等等的，好，所以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哈。差不多啦，就是反正有出来嘲的，也有出来赞美。现在这世界不是就这样嘛，哈。不然你还可以干嘛呢？好，关于这个事情呢，就我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以讲，我比较像是用一个这个同为一个整理狂的方式呢，来揣测一下教主的心情，或者说他讲这个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网络上有一些人讲的是还蛮中肯的啦，就是说，哎呀，他家里再乱也比你家干净。我想这应该是真的，因为我常常说我家很乱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很整齐。所以的确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在看的哈，那也没关系，因为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舒服的这个状态嘛哈，所以讲这个话呢，倒不是这个凡尔赛哈，就是讲出来哈，假装这个自己责备，然后要给人家赞美你，倒不是没这个意思啊，虽然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也不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控制的，就是了。好，那在讲到说这个。这个新闻给我的感觉哈，我觉得说，哎呀，没错，就是，的确生了小孩之后，人生是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我以前，也不是以前了，我也没过这种日子多久啊。先前跟朋友有聊到什么整理啊什么之类的时候呢，就说家里有小孩的，我就不会说啊你要整理这样那样，因为我自己的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我不晓得说，家里有小孩的话，那是会变成什么场面或者是什么情境。然后如果你想要维护的话，那你想要整理的话，那它的标准应该在哪里？这些经验我完全没有嘛，那我就不要跳出来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去指指点点别人的人生，我们都是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那别人要做不做没关系。不过呢 ，on the other hand， 我还是会说，即使家里有小孩，你还是可以整理的。就是虽然我没有那种经验，但我认为在理念上它是办得到的，只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实际上他整理出来会是什么模样，那我觉得教主现在这个新闻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还是要做他整理的工作，因为刚才已经讲他其实是有点强迫症，你叫他不整理呢他可能会非常不舒服的，但是呢他的人生现在来到一个新的情境，就是家里有三个小孩嘛，所以他想必不可能做到像他以前做的那样子，或者说以前那个模样对他现阶段的人生已经没那么方便，不这么适合了，所以他要做一些转变。但是我的猜想了，因为我不是他，我只能用猜的，或许我应该写个讯息给他，不过他可能不会看，这个粉丝太多了。就是呢，我在想他应该他的核心价值是没有改变的了，就是想要整理的这一件事情，他可能是不改变，但是呢，他实际上做出来是什么模样呢？应该是要随着他人生当下的阶段，他的样貌，然后来做一些调整， 这是我个人猜测啦，但我觉得我猜的准确度没有 87% 的话，可能也有 100% 吧，齁，总之我想应该是这个状态。那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呢？就是对，没错，就教主他的确是变了，齁，因为他讲出这个话来，他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的改变不是说他背弃自己本来的想法，而是说他依据他原来的想法再发展下去。那他变呢，是变得更加的成熟了。那当然可能是人生的阶段不同带来的哈。当然也，我想也是因为他有用心去生活，才可以发现到自己这样子的人生处境的改变吧哈。所以刚刚讲了说他的核心的价值是不变的，但是所谓价值是什么呢？就当你讲到近藤麻里会怦然心动，你就会想到说所以他的价值可能就是这个东西要 spark joy， 就是一直被拿来嘲讽的词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懂就算了，但你懂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他讲的是蛮好的了哈。所以这可能是某一种价值，但我觉得这还是偏表面。其实在一个整理狂就是 myself included， 希望他最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呢，其实为什么要整理？整理是帮助你找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以物品来讲的话，你就可以清除掉很多不重要的物品，只保留那个最重要的可以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东西。那这其实是一种选择嘛，是一种排序，是一种选择啊。那除了在物品之外，当然也就可以用在人生的方面。所以我觉得教主不变的应该是这一套价值观，就是一定要尽量实时的去找到那个当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所以例如说你生了小孩以后，然后有三个小孩子，那你最想要做的是陪伴小孩，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比较周边的事情他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嘛。所以例如说整理是比较花时间的事，那你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整理啊。或者是说把这个环境整理的像从前一样，其实对小孩子来说，对于陪伴小孩这个活动来说并不是这么友善的，那么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做啊。所以我刚刚讲说原则那个价值最基本的价值是还在，就是要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是什么，那基于这个原则然后再去做其他的调整。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教主本人有没有讲过这类的话，因为我后来也不需要看他的书了嘛，虽然我尊称他为教主，但是我也是自己成为一个教主的这感觉。好，如果有兴趣报名本教护法的话呢，每个人只要5000块，现在左右护法都还是空的，就你只要跟我这个来个这个简讯或者写个 email 呢，那左右护法就是一人只要8000块就可以当了，请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还不错的。好好的哦，那个抱歉，刚才突然切入工商，因为我不习惯做这个活动，但刚才还是说笑了，结果一下又把我自己这个搞得有点失焦。所以呢为什么要整理啊？说回来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提醒自己说要去找到人生的重点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因为抓不到重点的人生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别的不讲了，就或者讲一个可能大家也会有的，大家是不是时不时就写一个这个叫什么代办清单嘛，叫 to do list， 然后这边涂涂改改，然后今天写，然后明天要改一下，有做完的划掉，没做完的要补上去，或者说 不管你是用纸本呐、还是说你是在app 在电脑或手机里面做等等，反正就反反复复的讲了一大堆，结果你就是花时间都花在制作或者是整理代办清单上，然后你代办的事情呢，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它。就是你使用这个清单，它并没有帮助你好好的把事情完成，那你不如直接就去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嘛。例如说，这就是没有抓到重点。但当然这整件事没有我讲的那么简单，重点应该是说怎么样让你的代办清单的使用方式可以配合到让你使用到真的可以帮助你去把这些事情给办了。那这个市面上很多书了，大家自己慢慢研究。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所以我们应该都了解到要抓到重点，那抓不到重点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整理这回事，所以一开头为什么说人生都是需要整理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需要抓到重点的。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学生还是年轻人中年人 whatever， 80岁到88岁了， 总之每天要做的事情里面总是有一些重要有一些不重要的，那你要先做重要的事还是先做不重要的事，这跟你有没有试图去整理它，厘清事情的先后顺序重要性等等，这是很相关的嘛。好的，所以刚才这讲了一大堆了哈，那大家知道我每次讲完这抽象概念之后都会觉得必须要举例，不然大家都听不懂哈。有时候我没举例啦，尤其是我在脸书发文的时候不一定有举例，因为我不想要讲的太具体，其实我都是故意的啦，就不是说我没有发现说这里需要举例，而是我觉得讲太具体呢 again 可能像刚才前面讲的会、让某些人不开心啊等等，所以我就做一下自我审查哈。我还没有这么到说放飞自我得罪这个世界也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哎，我就努力得罪这个世界。好，好吧。那刚才讲到说，所以我在这个剪头发的时候想了刚才那一堆，然后呢又想到一个别的事情哈。不过想刚才那一堆也不大对，因为其实脑中思绪就是飞来飞去嘛。刚好这个做一点连接来整理一下。好的，那么我想到的实例呢，就是关于我使用这个 Fitbit。Fitbit 大家知道它就是那种健康手环嘛，其实我觉得它市场好像不是很大，我不晓得，就是就我所知使用人不多，或者是说因为它就是看起来蛮低调的哈，那没有像这个 Apple Watch 这么大一个，你很容易就会看到它这样哈。好的，那我讲一下 Fitbit 就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使用这个 Fitbit 的手环呢，大概是两年多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哈。那其实我是有订阅它的这 Premium 服务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计算你的那个什么睡觉的详细的分数啊，然后还可以看出啊你是深眠还是浅眠还是 REM 啊，然后中间就是醒来几次啊，然后整个时间等等，我觉得有这些记录就蛮好的，或者说它也会去测量你的测量并且计算，然后你的这个那个东西叫什么 resting heart rate 是什么静息心率的样子、好像有看过这个 term。Anyway， 就是说，你这个每天的这个心跳的变化等等的，好，那有这些东西，感觉就还不错啊，哈，就是可以去看说，我最近睡的时间好像都太晚了，我应该早点睡，或者说啊，我最近这个睡眠品质好像不佳，哈，那是不是发现说最近压力大还是什么的，哈，不过这有点废话，因为压力一直都很大嘛，哈，那再来它就是会记录你的这个。运动、或者是活动状态，每天的步数啊，然后期间的，如果有做什么运动，也会记录下来，然后就会有什么燃烧脂肪的分钟数啊，什么等等哈。总之，它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应该就有办法帮助你去监控哈，监控有点可怕啊，去了解自己生活身体的状态，然后看看在生活上有没有需要再做一些调整等等。好的，那。结果呢，就是也不是结果，还没到结果哈。最近哈，可能有两个月左右。总之呢，我的这个 Fitbit 它同步到手机的时候，常常例如说睡觉的时间就记得不是很准了、然后就要手动的去调整哈。就是明明我就是九点才起来，为什么他说我六点就起来了？等等的哈，我也试着就是在网络上寻找一些答案，或者是说把这个。Fitbit 这个手环把它就是重新启动，就是用了两年才第一次去查到底要如何重新启动等等，好像有一点点改善，但是整体来说就没有好。那也是有考虑说，不然买个新的好了。那你讲到要买新的，就想，那我是要买它这个稍微再高阶一点点的这个手表产品，还是直接用这种比较普通的手环就好了？等等，但又觉得说就是不甘愿呢、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对它的需求真的是很低的，它只要能够简单的做一些这种事情就好，结果它现在又做不到了， blah blah blah。总之最近就觉得一直在考虑这些事情哈，就是。好像这几天的同步哈数据有正确，就觉得good。那结果突然又有一两天，怎么又出问题，就觉得很烦之类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才想到，就因为我刚才想了那一整套关于这个教主的一堆哈，刚才讲完，如果大家还记得很发散的这一大堆杂念之后呢，突然想到这 Fitbit 这个事情，就说哎呀，对，所以我没有找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呢。我使用这 Fitbit 到底是为什么？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TED Talk， 网络上很多人看，就叫做 Start with Why 嘛，然后也有出书了哈，大家有兴趣就会找一下，或者你本来就知道了。总之要往这个方向去想，我觉得其实、很多事在反思的时候都还蛮有帮助的。就是 Why bother？ 为什么从头到尾这会成为一件事情？那它之于你的重要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去想一下。就想说，好吧，那所以我现在用 Fitbit 是干嘛？我当初开始使用它的时候，就觉得听朋友讲，觉得有监控这些东西好像还不错。那么提供一些数据之后呢，可以了解到这个身体的情况，然后去试着去做一些调整。那么这段期间呢，其实我也是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因为我真的就会一直看到说，我最近这段期间都很晚才睡啊，然后那这样睡眠品质也不好，所以有看到这个接受到提醒以后，我就会努力的想要早点去睡。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了哈，但是就有这种提醒是好的。然后，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看到他睡眠时间同步的不好，就会觉得很烦躁，就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很烦。不过呢，说真的，我现在好像不是那么需要这一些数据了。就曾经这些数据有帮助过，但我现在看这就是好啊，因为难道我今天身体状况好不好，有睡饱没睡饱，我自己是没感觉的吗？我还需要这一个装置来提醒我吗？或者是说，那我就已经睡得好，或是已经睡不好了。然后我再看到这些资料以后，我会就是他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吗？没有啊，就一起床看，哎呀，他睡说我睡的这个睡眠状态不大好。那我的确也是觉得有点累，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啊？如果今天有很多事要做，我就是顶下去啊。如果今天稍微有点空档，我可能就下午稍微眯一下，其实就这样而已嘛。那我觉得好像 Fitbit 在这方面它有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就是让我自己呢对我自己的身心状态好像多一点这个察觉觉察的状态。好了哈，那么此外好像就没什么别的啦。那这样一想，我突然就觉得说，那好像我不要用这 Fitbit 好像行呢。那我就开始再去想一想说，那有什么事我还需要它的功能呢？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我对于它，统计每天活动状况或者走路的步数等等，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还是提醒自己多活动一下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倒是还需要的。那其他好像就还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回到家，剪完头回到家以后，就把这个手机哈里面的这个 Fitbit 相关的这个 App 就把它拿出来，因为它里面会显示什么资料是可以调整的嘛哈。我就把我觉得我平常不大需要看到的东西呢，就都把它关掉了哈。例如说什么睡眠状态啊，什么身体抗压力指数啊，然后什么刚刚讲那个什么心率的啊等等这一些哈，就我平常都会看啊。但是说实在，你看了又怎么样？哎呀，最近心跳比较快 ，So what？ 你又不能叫它跳慢一点，那你就看到天哪，心跳好快，好焦虑，然后心跳更快。For example 啦，其实是不至于啦哈，但是就是，所以你搞清楚说，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吗？还是其实我不用一直看到它，或一直看到它对我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呢？等等等等，所以很快脑中想过这些念头。后来我刚刚讲我调整这 app 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把说每天什么活动的有到什么燃烧脂肪的这种活动分钟数，那个就把它从界面移除了，或者是说什么燃烧卡路里，我从来不在意啊，或者是说这个心跳啊等等，就把它就是从主要界面移除。但如果我想看的话，是还会看得到，因为它其实就是有这种记录的功能嘛。所以唯一在主画面留下来，然后并且把它搬到最显眼的地方，其实就是我走了几步，还有例如说我每一小时的活动量够不够，因为它可以算说，每一小时要什么走250步，然后如果你没有走到那个步数的话，它在每小时的50分的时候就会提醒你，是不是可以起来动一动？其实我觉得这多多少少还是有帮助的，虽然你不能只靠它了，还是自己要有意识等等。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 Fitbit 的 App 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我希望它是调整到一个我使用起来比较舒服的方式，因为我已经针对这个App， 就针对这个装置还有它相关的这个 App 去思考了，是说 这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一个小东西上面。我们现在想的不是这个人生重大意义的事情，而是就这么小的一个装置的使用。那我在思考过之后呢，就刚刚讲了，搞清楚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去整理它。那这个整理的结果倒不是说我就直接把它丢掉或是移除掉，因为 我有思考过它对我来说重要是什么，那我就让它来发挥它这个目前我觉得重要功能，也就是计算这个步数。当然我这个东西挂在手上还是可以看个时间，也是不错。好，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说，啊，你要算步数，那个你 iPhone 也可以计步啊等等。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个功能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好用，我不一定手机就一直带着，或其实手机常就放着，没带在身上。不过这个是后话了。总之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呢，就在一个小小的装置上面，也可以去使用这一整套所谓整理的思维。他说到底就是要去想到最重要是什么，以及我现在的行为是否有符合我认定重要这件事，有没有帮助我达成这个重要的事。那当然是我们就从小可以见大嘛，所以就是关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说到底整理就是在想这样子的问题，并且帮助你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这蛮大一部分是真的需要花脑筋的，然后并且你要有意识的，刚刚讲到意识是很重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人的生活当然是会改变的，但是人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并不怎么改变，或者是说人要的东西也会改变没关系，但是你要发现它，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可能不一样了。那我刚才有提到一个词汇，就是要有不是我在讲什么鬼哈，要有觉察哦。讲觉察有点拗口，其实我比较喜欢讲英文就是 awareness 啦，或者是说大家常听到这个正念这个东西就是 mindful 啊。我觉得 mindful 的英文原文其实比中文翻的正念要好蛮多的，不过没关系。总之就是对自己的过的生活的，不管身心灵各方面吧，的这个意识觉察的程度可以高一点，那然后再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整理最想要帮助人们办到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可能是很初阶的。我的确觉得这个是有进阶的。如果你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周遭都已经是一个未整理的状态，你自然不会去想到心灵上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互相影响、互相加成的了。所以讲到整理，大家最简单，不是讲最简单，应该说最基本，好像都是从物品啊、生活环境等等开始。但是当你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认为很有机会，不要说必然了，但是很有机会会进入到一个心灵的层次，因为它的原则是相通的。好，就是我先前好像有讲过，因为我家里其实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丢了，所以我就在想想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丢掉。当然整理也不一定是丢掉，像我刚刚并没有说立刻就要把这个 Fitbit 丢掉，要怒啊，把它摔在地上踩烂什么之类，并没有啊。但是呢，但是什么糟糕，脑子一下卡住，好吧，卡住就算了，因为发现已经27分钟了。最后呢，想要讲一下呢，就是刚才我念那个新闻里面，其实我就是在 Yahoo 乱找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里有提到，就刚才讲的这个概念，那我就其实新闻里面是有提供这个资讯的，就是呢，我把它念一下哈。他说呢，近藤麻里惠更表示，希望自己坦诚家里很乱，可以帮助其他人，借此放弃对完美主义的追求，重新想想自己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毕竟整理收纳的真谛，一直都是处理生活中的事物并加以排序，而陪伴孩子就是他目前认为的最优先事项。好了，我刚把重点 再念一次，就是整理收纳的真谛，一直都是处理生活中的事物并加以排序。那我刚才是花费了很长的篇幅把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再讲一下，但我不是抄他的，因为我本来先前就有自己这种想法，现在这个大学老师很难做，又很怕抄袭被指控说你这是不是抄的，没有，谢谢。我想我应该是同样身为整理狂，并且偷偷自命为教主呢，跟我们这个大家认识的教主哈，有一些这个心灵相通之处，要讲的有点恶心哈，人家才不想跟你心灵相通嘞哈。好的，那所以花了一个蛮长的篇幅去把这个我认为是新闻里面这个报道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大家读过以后可能就是就是 读过去了，根本没有发现，这其实才是这里面的核心哈。就即使这是一个雅虎找到烂新闻哈，对，抱歉雅虎，但是你上面真的都是烂新闻好吗？好，即使这是雅虎找到这个烂新闻里面，其实它还是有讲到这个重点，只是大家有没有办法去发现它？所以我等于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动作啊，去把我这个认为的重点把它找出来。那希望这个经由这个很冗长的这么一集以后呢，我最近好像越做越冗长了，因为我就是把大家当朋友一直就聊天这样子哈。希望大家喜欢这调调，如果不喜欢的话，抱歉，这也没有别的调调了哈。或者哪一天我想要做别的调调呢，可能就会有了。Anyway， 糟糕，我自己又，哎呀，这个事情一集到底要发生几次？我刚才又岔题了，所以又忘记我要讲什么了。不过忘记就算了哈。总之，希望大家呢可以稍微试着去整理一下，不管是你周遭的居住环境，还是你自己的人生，去想一下说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可以一直在做这一些可以帮助你达成自己核心价值的事情的话，那我想其实人生应该有机会变得蛮美好的。好了，那就这样了，谢谢大家，一月更新完毕，二月的再说吧，拜拜。